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加尔文主义和阿米念主义是关于救恩最主流的两大观点。这两种立场最核心的争论在于，在一个人得救的这件事上，究竟是神的恩典起单独决定性作用，还是人的自由回应起最终作用？
既然是因信称义的话，那就不再是因着信罗马教会而称义，不是吗？而且是马丁路德提出来吗？唯独圣经，唯独因信称义，这五个唯独是他所提出来的。光这一点来讲的话呢，伊拉斯摩呢他就开始反对马丁路德。他一开始没有反对，但他后来有反对。他反对是，如果马丁路德的这个神学哈成立的话，那就麻烦了。第一个，当时的整个欧洲教会以政治局势来讲是很混乱的，但是在混乱当中还是有一个勉强算是稳定的合一的力量是什么呢？就是在于教会。就说你这些国家哈，欧洲的各个国家，你不管怎么样，你每个国家里面的教会都是属于什么罗马大公教会的。换句话说，罗马大公教会好像在这种局势里面还担任了某一方面的这种稳定的力量。然后所有这些欧洲这些国家的君王要加冕嘛哈，都要经过罗马大公教会的认可。所以如果今天马丁路德这样讲说，哎，没有哦，教会你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就是好像权柄跟权威哦，更不用说这个圣经上面的东西都是你说了算哈，那这样的话社会会不会崩溃？这个是伊拉斯摩在担心的。就第一个就说你这个因信称义啊，唯独信心，唯独圣经，唯独基督，这个哇，你这样要一下来的话，那教会在哪里？那教会这样子的话，社会会不会因此而崩溃？另外就是他也担心什么，对，他也认为赎罪券不对，但是若是按着路德这个，就说人们就是直接去读圣经，直接去领受上帝的话语的教导，然后凭着信心哈去接受的话，那么伊拉斯姆的一个担心是，那我们这些罗马大公教会这些各个地方的这些神父修士们，他们在很多的他们的牧区里面哈，刚才讲嘛，当时的一个教会有一个绝对的一个话语的权威嘛，那他们还是什么，还是可以透过他们的教导去在他们牧区里面进行很多这种道德的劝勉。那如果说今天大家都已经把这个教会这个权威哈，就说我可以透过跟教会的合作，然后来能够确保这个救恩在我身上发生果效，若是把这样的一个拿去的话，那这些教会里面在对信徒的所谓道德的劝勉，甚至有时候要做一个仲裁哈，就是取得一种法律上的一种权威，就说这个东西的话还有意义吗？因为伊斯兰姆就讲嘛，说哎，圣经太复杂了哈，那不够清晰了，所以什么让教会来解释。那马丁路德的攻击是什么呢？你说圣经不清晰，然后让教会来解释，可是呢，实际上罗马大公教会在做的一切的事情，不就是尽量的让人们没有办法去看见圣经吗？而且就像刚才讲，用教会的解释取代了好像神，既然说圣经是神的话语嘛，但是若是把教会的解释当成是读圣经的唯一的权威的话，好像教会比神的话语还要高一层的。
教会好像是在那儿把关的。
对，所以呢，马丁路德带出来就是说，若是我们要回到原本的话，今天你教会如果还要再讲这些的话，那么你教会是不是也应该服膺在神自己怎么说？服膺在圣经之下。所以呢，在他的这个里面呢，他也讲到说，我们如果回到圣经，就会发现即便教会，特别是这个所有的这些信主的人哈，都在这边，当时当然只有罗马大公教会哈，那么教会所说的他一定不能成为权威，因为所有这些都是蒙了救恩的罪人们所组合成的。而罪人们有一个很根本的，就是什么，我们在面对善恶的时候，论到我们本身的自己的那个意志的话，我们的意志是被捆绑的。就跟奥古斯丁讲的一样，人不能对自己有那么大的自信，我们的意志是受罪捆绑的，是受罪浸润的。而人的意志什么，严格来讲吧，人的意志呢就好像一匹马，他这样做了一个比喻哈，人的意志像一匹马，坐在上面的不是神就是魔鬼。那么而按着人的本性来讲的话呢，我们都是服在那恶者的权下，
是，
我们也乐意服在那恶者的权下，除非神主动来干预跟介入，我们才能得着拯救，不是因着罗马大公教会。 所以罗马大公教会本身它也没有来诠释救恩、主宰救恩、诠释圣经、主宰圣经的权威。所以呢，马丁路德加的救恩论里面也会提到，在救恩里面其实我们无法去追问就是神如何做成这件事情，或是神为何拣选这个人，然后好像似乎没有拣选那个人。这个的确在圣经当中也记载了很多这种各种的案例哈。但是我们独独能够抓住的什么呢？我们独独能抓住说神自己却什么也很清楚的说，但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启示了一切救恩的奥秘，在基督里。所以马丁路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单单凭着信神借基督耶稣所成就的，以及透过他所应许的，那么我们并不是试图去解释，就好像罗马大公教会曾经要做的这件事情，我们不是试图去解释或是去判准神的救恩该如何做成，我们能做的事情是我们去认识这一位做成救恩的神。相信在基督里神一切丰盛的救恩的奥秘、真理、道路、生命，除此之外别无拯救。所以呢，他也说我们不是凭着做功德，不是凭着行为，不是凭着努力去做些善良的德性，好像能够什么能够换取这个生命的更新。实际上阿士也讲嘛，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很多，在做的时候我们自己可能都不很清楚我们的动机到底出于什么。那么基督徒呢，我们之所以道德的更新的那个最坚固的基石哈，其实就是来自于神自己在我们生命里面他应许的，他已经动工开始改变，是来自圣灵的更新，而不是我们的意志力。所以呢，路德的当时他强调的一个立场哈，而且他越来越讲到的什么是救恩当中神的主权的作为，神自己的信实跟坚定，以及神做成了救恩的这个事实，也包含神在人的内心里面，他若要使人得救的话，他确实就会在要得救的人的心里面呢，会做那确保救恩呢能够扎根在我们新生命中的工作。所以等于救恩的一切呢是由神的绝对主权来做成的。同样的，人的自由意志，路德也强调过，人的自由意志呢，他是回到了跟奥古斯丁一样的立场，人的自由意志呢是扭曲的，本来就是不能信任的。而这个路德的这个立场呢，我们后面会看见接下来马上就要出现的人物呢就是加尔文。其实也不说路德的立场哈，就是从这个奥古斯丁一路下来哈，就是这一个对于神绝对主权救恩的做成拣选，以及对于这个我们意志的就本身是受罪捆绑跟污染这个立场，那马丁路德的立场呢他直接影响的就是后来面的加尔文。但是呢刚刚讲到那个跟他吵架的那个伊拉斯摩哈，可他这个体会就是哎，可是不是完全是这样的，我们其实并不是那么的能够那么的绝对的去说哈，人的自由意志究竟在这个救恩的里面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那后来呢就是有神学家认为呢，这个后来就是出现在这个亚米念的思想里面。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哈，其实所有的这些就是神学家们哈，这些思想家们其实大家都不是在一个真空里面突然之间灵光乍现的，我们总是有一个前人思考的轨迹，还有我们现实面对的处境，然后呢才形成的嘛某一个神学思想，他会特别的关注或是着力在一个问题上面，然后提出他的看见。
是，那进到我们在进入到加尔文和亚米念之前啊，我们既然提到了路德和伊拉斯摩，因为路德对于我们这个华人基督徒来讲，这个名字就如雷贯耳，而且是耳熟能详的大神学家，那我们肯定是站边路德的呀。在看到这个关于伊拉斯摩的文字介绍的时候，我觉得他说到的这个圣经的复杂性啊，谦卑的存疑好过傲慢的确信，也是有道理的。那经过这一个宗教改革两方的辩驳啊，一定就是认定路德是正统，然后伊拉斯摩就是异端吗？
你这问的很好哈。其实一直到今天呢，伊拉斯摩跟路德之间哈，我们可以说并不是一个好像判断说异端的一个问题，他们其实应该这样讲吧，他们就是代表了两个不同的阵营。刚才讲到伊拉斯摩跟路德，其实原先一开始的时候他们都是属于什么罗马大公教会，那主要也是因为那时候的欧洲也就这么一家正统教会哈，就罗马大公教会就是统管这个全欧洲的这个众教会嘛，所以他们都是在这个里面的。那他们对于这个罗马大公教会的各样的很多的教导跟作为呢，也是都有提出他们就是觉得不妥之处。那只是他们在处理的方式上面的话，我就简单讲一下吧。路德呢 为了真理他无法妥协、嗯、他非常有名的那句话嘛，就说我没有办法再做别的选择，我只能站在这里，就是站在这个圣经的真理之上，站在信仰真理之上。所以呢，他在钉了95条之后，别忘了他钉95条的时候他还是属于罗马大公教会的神学家跟修士哦。嗯、可他在钉了之后，当他在面对罗马大公教会对他的这种质疑跟这个审判的时候，他选择不做妥协，直接脱离，就宁可分裂、
哦、
那伊拉斯摩呢，他是还留在了就是罗马大公教会里面，但是呢，他希望做的是什么呢？既然要对于圣经嘛，哈，我们就是要谦卑的理解它的复杂性，但是呢，我们也依然可以对教会现在做的很多事情是可以存疑的。所以他是什么？他是希望能在内部进行温和的改革跟温和的说服。这两个人哈，就说我们站在新教来讲的话，当然我们知道，若不是路德当时的那样的一个就是绝不妥协的一个决定，就是要离家出走吧，我们这样讲吧哈，那么今天就不会有我们这些新教的出现。可是呢，也并不是因为路德这边呢，他的彻底的就宁可分裂哈，这件行为本身并没有就是将那个跟当初跟他发生争辩的伊拉斯摩呢，就把他判为是异端，所以他们彼此之间不是一个好像谁是正统谁是异端的关系、嗯、而单纯就是成为了两个不同的阵营，就是曾经一度同一阵营的，后来呢一方的离去，于是就成了两边不同阵营的人。
而他们之间的分歧的那个核心也是在于这个人的意志与神的恩典。
对，没错，就是有人的意志跟神的恩典、嗯、若是人的意志哈，不是那么的非常清楚，就是说这个是完全败坏，然后是完全的就是不可能就是凭着你自己靠着行为来行出善良来的话、嗯、那么罗马大公教会那一套就是说靠着行为，特别是要什么行教会所吩咐你的那些什么，不管是赎罪券啦、好奉献啦，或者是什么教会规定的一些可以帮助你去赎罪的一些仪式哈。换句话说，你可以靠着我的自由意志去选择行这些事情，我就不但是能够确保我能够得着就是神应许当中这些救恩的那些一切的益处跟好处，而且呢我借着行这些事情呢，某方面来讲是吧，我可以自救。
嗯，
而且行出这个行为是什么，是我自由意志的一个主观选择嘛。但是对于马丁路德来讲的话，就是说不是，你不可能靠着就是说你意志去行行为，透过意志去行行为而来使你自己成为得救成为良善，而是什么，我们能够得救是因为神原先他就已经做成了这件事情。他之所以做成这件事情，透过基督耶稣做成这件事情呢，就是因为他知道我们人完全无可能自救。
嗯，
所以救恩能够成为一个事实，然后在人的生命当中出现，就是我们后来知道就是非常有名的那个五个唯独、
嗯、
就是新教的基石，那五个唯独，唯独圣经，圣经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最高权威，而不是教皇或教会的传统。然后呢，唯独恩典，救恩是唯独上帝白白赐下的恩典，人无法去使上帝赐我们得救，人也无法透过善行去换取得救。第三个唯独，唯独信心，我们能够称义，能够在神的面前不再是罪人的身份，而能够与神和好，就单单是透过信心，信靠基督耶稣是道路真理与生命。第四个唯独，就是唯独基督、嗯，唯有基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基督是人与神之间唯一的中保，人唯独靠他得救。然后第五个唯独，就是救恩的成就和基督徒的生活最终的目的都是唯独神得荣耀。
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信心。既然人的自由意志被罪捆绑，是否就可以成为我们犯罪软弱的理由？那我们的意志又算什么呢？在回应神这件事上，难道我们就一点没有责任吗？欢迎您下期接着收听，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